认识平衡，作者王中平，罗新宇读诵。商丘市寿康学会特邀。11章，论述三种好人。很多人追求当好人，可是当了以后心里又不平衡，最后茫然了，不知何去何从。心平健康学认为，当好人要当明白的好人，当自己健康别人也受益的好人。当好人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强加于人。很多病人都认为自己是好人，不理解好人为什么没有得到好报。通常人们对好人坏人的区分是，做什么都是为自己，总给自己搂好处的人为坏人，能为别人不为自己的人为好人。我从治病的角度把好人分成上中下三品，但通常在实际生活中，这三种好人的特性并不是单独表现出来的。下面我对这三种好人分别分析一下。上品好人施舍的是礼。无论老子、孔子、耶稣还是释迦牟尼，给人们的是一种道理。他们活着时以礼帮人，死后留下思想的精华，还能帮助别人。但能施舍礼的人，自己应是个明白人。因为如果不明白，就不能用礼帮助别人。而且用来施舍的礼是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。你给别人讲明白了，你自己的明白一点也没少。你越讲，你的知识经验越多，受益的人也越多。上品好人明白自然法则和规律，利用好事坏事、吉凶祸福来点化人，以礼救人，就是把自然的法则和规律告诉别人，来救别人。如颈椎病的心理规律是对长辈、领导有不服的心理，你以礼示人，告诉他因为有不服的心理才得了颈椎病，他的观点转变过来，病就会好。明白的人救别人，救得彻底。上品好人施舍礼，但不等于不施财、不施力，是施舍的重点不一样。上品好人能够考虑对方的需要，帮人时想到的是能不能把对方点化明白，对以后能起什么作用。上品好人是明白人，能找到平衡因果的人。他没有住在善恶里，而是在善恶外。他能够接受各种结果，能面对社会上的各种现象，根据各种结果找平衡，进行不同的点化。上品好人是救己救人，他不是为了救自己，但他能自然得救。就像下棋一样，他走一步能看到后面5步，5步都看完了，在遇事时不容易掉进去，即使掉到里边也能出来。往往中品好人看不到这么远。中品好人施舍的是财，用这种形式救人，弊病是什么呢？一个人你总帮他，有时他反而不容易有动力，原来的能力没有了，总想依赖你的帮助。施财是为了救急，他有过不去的坎儿，你可以施舍他，但正常了还要别人施舍，就变成了依赖。刚开始施财为了他好，后来一再施舍就出现副作用了。 助长了他的坏习惯。施舍也要掌握火候，不是施舍的越多越好，就像饿时吃饭好，饱了再吃就撑着了，就不再是好了。中品好人主要接受的是好结果，施舍钱财的同时希望别人好，也希望自己好，实际是带着分辨心，这种分辨心导致最后出现心不平，帮了半天没帮好或没得到好结果，会觉得很累。帮完了，如果别人利用你的好心善心回过头来坑你，这时人们往往接受不了这个现实。但中品好人有能认可的一面，虽然心不平，最后还是能认可。中品好人用善救人，有同情、怜悯等不平心情。其实怜悯心是糊涂心，因为你不知道他为何落到这一步。他有前边的因，才有现在的果。但不同情并不等于有怨恨心，这要分清。有人有病，你舍给他钱，像白血病、尿毒症、癌症这样的病症，你给他舍的那些钱还不够他看几次病的，最后弄得人财两空。如施之以礼来点化他，让他明白得白血病、尿毒症、癌症是什么心理导致的，他转换了观点，病好了，他得救，家也得救，你也得救。上品好人施礼是功德，中品好人施财是福德。中品好人是救人救己，最终结果是自己有损失。有舍的一面，好，但没明白。有一些糖尿病人就是这种人。上品好人帮人明因果，中品好人明白自己，下品好人不明白又想当好人。上品好人活得自然，叫自然人，中品好人叫好人，求的不是物质回报，是那个所谓的好。下品好人叫凡人，强加于人，对自己压力大，到处帮人，有时让别人心里也不舒服，让人烦，帮完了别人，人家也不说好。下品好人认为，我对你好，你就应该对我好，别人对自己不好就生气，而别人对自己好又受不了，别人给你一个好，马上要还人家十个好。下品好人没德，自己还觉不出来。为什么说是没德？你不是根据别人的需要去帮人，而是根据自己认为的好坏去帮人，帮到最后自己得病，别人也得病。不是好错了，是你没找到合适的对人好的方式。别人不用你帮，你非要帮助人，那是好吗？那是招人烦。有些人往往拿着自己的理对待别人，对待家庭，对待这个世界，最后当结果与期望不符时，自己又伤心失望，觉得自己好心没好报，其实是不明白自己那是什么心。举个例子，母亲为了孩子好，整天数落孩子，孩子心里很反感，但又知道母亲是为自己好，不敢顶撞母亲。母亲不明白因果，不知道怎样才是对孩子好，她说的很多话让孩子心烦，但她就不知道孩子的毛病来源于什么。母子都觉得烦，做母亲的容易做这种好人，她并不图孩子给她回报，但她并不了解对方的需要还有自然规律。母亲对孩子的好中有强加的一面，又有不求回报的一面，有下品的好，也有中品的好。作为母亲， 要学习做上品好人。对孩子好的时候，孩子需要，自己也需要。明白这个道理，对双方都好。上品好人像水一样，能滋养万物，又能把万物包容其中，不会形成撞击。如果遇事你气恼而心不平，这时已不是上品好人了。中品好人常见的想法是，我要是不帮他，他该出事了。其实往往对方出事后你再点化他，他理解得更深，你点化起来也更容易。有人会问，那事情怎么办？其实还是你把事情本身看得重了。他得病了，出事了，你再点化他，他转过弯来不就是天堂吗？想不开得病就是在地狱里。实际上你点化早了，不但你没有救他上来，可能连你也一起掉下去了。不要怕出事，通过出事你可以观察，会更明白，更冷静。不是不当好人，做好人也要掌握火候。他得了病，你告诉他得这个病的心理规律。他没病的时候，你跟他说，他可能不接受，说早了，可能起副作用。下品好人对外施压，不顾对方是否需要，不明白事物的平衡关系，对各种结果都接受不了。对他好了半天，他凭什么这样对我？下品好人接受不了别人对自己不好，但有时别人对自己好也接受不了，有很多不良想法。常有这种情况发生，当你做好事后没得到好结果，就开始恨别人。无论你前边付出了多少，你都走入下品了，说明你不明白。比如你认为自己对他好，他却坑了你，究竟毛病出在谁身上？起码你没看清这个人，你帮了一个坏人，他坑你也是合适的。你产生恨对身体是副作用，对自己其他方面也都有副作用。要找到他的所以然，可能是你误解了对方的意思，对方不是这个意思，但因为你急着帮，帮过了。因为期待落空，有时也出现恨、气等不平心。先静一下心，自己在帮的过程中都有什么不平心，观察一下，有些结果就出来了。如果他这人本来就这么坏，你需要扭转他的本质，转得过来就转，转不过来也不必后悔失望。使人不平的是，你帮他失财失利，事后他可能不承认，他说你没帮，他那么说可能是为了给自己找脸面，你要理解他。当对方说这些话时，你心里还能平静，这时福德就能转成功德。你一出恶念，就折杀了自己的功德，就可能得到恶性结果，就有缺德的成分。运用这种平衡的方法，使一个人的心理发生转变，比一般的教育方法有效。对人说教让人转变往往较难，但如果他能知道，如果不改变自己，下一步会有什么平衡，他也许会自觉自愿地改。有一个民间故事，说的是有一家的儿媳不孝敬婆婆，自己一家三口吃好的，给婆婆一人吃差的。后来孙子长大了，知道母亲这样做不对，就和奶奶商量了一个教育母亲的办法。一次儿媳做完饭，让孙子给奶奶端去。一会儿孙子回来说，奶奶嫌饭不好没吃。儿媳一听发火了，找到婆婆问她为什么不吃。婆婆心里害怕，手一哆嗦，把吃饭的盆掉在了地上。孙子一看说，奶奶，你怎么把吃饭的盆摔了？ 这盆我还得留着以后给我妈用呢。您把它摔了，我妈老了以后用什么呀？小孩的妈妈，也就是这儿媳，一下明白了。有时对于这种儿媳，光靠劝说是不起作用的，但用纵向平衡能使它转变过来。学习自然平衡理论以前，你活的永远是现在。学了自然平衡理论，对咱们而言，活的不只是现在，还有过去和未来。你现在的所有疾苦源于以前，是因为以前你存了信号，才有你今天的喜怒哀乐。你现在的觉悟和明白程度又决定了以后，因此你活的就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因为人们对时空的理解不一样，你的身体、你的吉凶祸福就不一样。例如你现在头痛，痛的感觉在现在，但是原因是过去你恨某位领导的不平心理。你现在又对头痛这个病想不开，对病产生了继发心理，就又为你将来的疾病埋下了祸根，也许不仅仅是头痛。人们通常认为过去的都过去了，其实过去的并没有过去。假如你现在的年龄是50岁，但不是你一出生就50岁，而是你有50年的过去才有现在的50岁。谁都逃不脱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今天很多事情的发生实际上是昨天的延续。现在你看某些事物感到不舒服，实际上是在治你当年的某个病，提示你当年的某个偏激观点。平衡场就是通过现在平衡以前或以后的，这里包括逻辑问题，只要出现就是需要，所以不用较劲，不较劲了你才能解脱。心平健康学的平衡理论让我们知道，看问题要一分为二。人为了某些事高兴或不高兴，都是只看到了事物的一面。有人说，我这辈子净倒霉了，官儿没当上，财也没发。可你从另一面想想，要是你真的当了官儿，发了财，可能你一高兴，心脏受不了，就要犯病了，接着面临的就是倒霉。你可以品一品，回忆你前面那么多年，每一次高兴激动都给你带来了什么结果。先反思为某事高兴过了的心情，再反思后面带来的不顺，这样做就可对相关的脏腑起到治疗作用。因为你观点的转变就会导致病的积转。人的一生的高兴加起来的总和与悲哀的总和一定是一样多。为什么成就某些事业要经过那么多的艰难和风险？是什么道理？就是要把你锻炼得宠辱不惊，这时候成功才稳定。在你最盼望成功、最拼搏、最努力的时候，正是锻炼你的紧要关头。等把你磨得差不多了，心态完全平静下来了，成功才能到来。让你在因得到而高兴的同时，也能想到付出时的艰辛，这正是在维持一个平衡。有些人学了心平健康学以后说，我把什么事儿设想好了就亢奋，一亢奋就要受平衡，那我什么也不想了。那么知道亢奋之后要平衡，我们该怎么办？面对自然平衡，是不是就不努力了？不是不努力，不是不拼搏，而是要平静地去拼搏，坦然地面对你亢奋之后的平衡。平衡过后才有更大的成功。你连平衡都没有，成功从哪里来？可有人在被平衡时就再也起不来了，就是面对不了这个平衡。用来平衡我们的是艰难，是挫折，同时也是又一次成功的前奏，就是看你怎样对待